没有办法，这种病是耶稣可以医我，可以让我得自由。那这个还提到撒旦，就是创世纪亚当跟夏娃会吃那个，就是有一条蛇来跟他们讨论，影响他们，让他们对上帝的慈爱开始有怀疑的心。蛇是开始把问题丢在你的里面，结果他们就中了诡计。所以这里有提到这个撒旦的角色，耶稣来让我们脱离。当我们发现自己问题很大，而且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恩典这个恩，你才会感受到那个恩啊。当你自己还有办法的时候，你会觉得那是我打拼的，那是我搞的，那是我的努力嘛。当你发现自己怎么样都不行的时候，完全是靠主的恩典的时候，那个所谓恩典这个恩这个字对你来讲就会很大。然后主命令就信，当发现自己的生命完全被自己误用自由，出卖自己的自由，变成被这个坏习惯捆绑，自己的一生一点意义也没有，整天都是在为了那个瘾在那边生活，觉得没有意思的时候，当你耶稣基督把你从这边放出来以后，你得到自由，你就会很感激，而且你愿意把你这一生就奉献给上帝。这个奉献是因为以前我根本这个生命完全是被魔鬼掌控的，所做的是没有意义的。现在我既然有这个自由，我就决定不要像以前这样自己以为了不起，我愿意把我的自由拿来奉献给上帝。那所以呢，我要讲的就是奉献应该是得到救恩以后一个很自然的反应。因为我发现我奉献给上帝，我完全听上帝的话，比我自己以为聪明然后用自己的决定来做跟上帝的话不同的话，还是听上帝的话比较聪明。因为自己曾经有过那么一次的那个失败的经验，所以我们所谓顺从，所谓奉献，其实是对前面这个救恩的一种很自然的回应。我想到贝宁波写的那个，就是当基督释放我们得以自由，我就把这个自由奉献在神的面前，愿意做神的奴仆。这里有两种奴仆，一种奴仆是撒旦的奴仆，就是被你那个坏习惯绑着无可奈何；一种奴仆是因为爱神的缘故，因为神的儿子为我死，我爱他，所以我甘愿把我的自由放在他面前，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这个看起来是没有自由，但是是最大的自由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不会像撒旦这样把我们的自由一直用瘾把我们绑住。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，所以他要我们做的是对我们最好的。所以这样的自由，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自由奉献在神面前，神在容许我们在他的爱里面的自由，那种自由是真自由。所以这个自由很奇怪，就是开始是一个自由的礼物啊，误用就失去自由，后来神儿子为我们死，帮我们回复这个自由以后，我们就学到一个功课，我们不再自己抓着自己的自由，我们愿意把这个自由放在神的面前，说神啊，我愿意用我的自由来服侍你，我愿意做你的奴仆啊，我做你的奴仆，我才真的能够保有自由。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回应。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经验，我们一直都在自由的处理的过程当中在挣扎哈。所以这我想是 recap 哈，我的罪很重，主的恩很深，这个是跟这个相对哈。再来就是我要把这个靠主的恩啊得到解决，是修树现行甘化挖心哈。这个是一个生命更换的过程哦 ，life transformation 啊，应该叫剥皮，就是说我的那个坏习惯哦，要剥掉是不容易的啦，要经过一个过、啊、这个过程常常中要经过受伤，我们才愿意放开哈、哦。所以保罗他感受到主的恩典，就是在他身上有一根刺以后，他特对神的恩典特别的感受。所以他说：“我喜欢夸我的软弱， 因为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，因为这个时候的刚强是靠主刚强，不是靠自己刚强。所以最后这里就是说，这个生命慢慢的被神改变，然后就愿意跟主永远不离开。好，那我想我们就开始来讲我们的这个讲义哈。有一些东西我今天早上找到的，我给大家看。这是地图啦哈，那个应该是那个 Google 从太空照的地图。现在很多圣经那个都是尽量用 Google 那个空照图哈，然后再去点出来。那这个是约旦河，这是灰色的，应该是比较平的了哈。啊，这个就是丘陵地，这个是高山嘛哈。然后这是苏格，然后这里呢很不清楚哈，就是这里有一个弯的哈。这是比努伊勒，他们打个问号，不确定，因为现在考古学家在这里一直在找，在这一条亚伯河当中，哪里是比努伊勒？如果确定的话，应该是将来是一个观光圣地哈。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在讲比努伊勒，你有机会去，你应该会想去看看说，到底那个是什么样子哈？那是有一些人找出来，我现在不确定那个是真的那个还是不是，可是他们有找出来，有可能这条河流在这个地方是刚好变成浅滩，那叫亚伯渡口，知道吗？就是底下一旦撩坠，就是可以涉水而过，其他地方是水很多哈。那马哈念可能是在这个北边哪里，他们还不确定哈。打问号，马哈念，那再来是比努伊勒，那这是他们现在找到的亚伯河哈。那这个是不容易渡过的啦，这个是有水的。然后到这个山头呢，在这里就是这个河流是这样弯过来，你看到吗？那个山谷哈。所以在这里有一个，是不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河水就变慢，还是说就浅？我不晓得。可是他们现在认为渡口是在这附近呢，加克北呢哈。那再靠近的话，就是你看到这个吗？哦啊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可以注意看浅了。你好，这是他们现在圣经考古学家一直在找，就是说到底比努伊勒是在什么地方？这条河现在是大家确定是那一条是没有错了，可是那一条的哪一点是？雅各哈，那这个就是雅各啦，就是抓啦，啊，这个就是以色列，就是接受，这样了解吗？我用这样的两幅图，你就可以的哈，就是说我用我的手去抓我的幸福，抓我的钱，抓我的名声，抓我的地位哈，我想办法抓不是不对啦，可是抓起来就很辛苦。第二个，抓了以后我就不容易给，知道吗？你金安嘛哈，我说手棒没亏嘛，可是当我不是抓，我认为我所有的是神给我的时候，我的手是这样，知道吗？那我这样拿着的话，既然没有抓得很紧，我就比较容易给。所以这个东西往上是领受的话 ，receiving and giving， 啊，如果 grabbing 的话，哎，我自己搞呀，我就出来提掉以后，我就不容易给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雅各生命的转变，是我用这样的一个图来比喻了哈。好，这两张图，这个 wrestling 哈，那个晚上的摔跤，有两幅图哈。这一幅图是雅各还很厉害的时候，他还是要靠着自己的力量，要神祝福他。换句话讲，就是谁听谁的啦。好 ，Who is in control？谁当老板呢？雅各说：“好，我把你祝福，那你就要祝福我哈。就是说，我叫你祝福我，你都要祝福我，大概是这样。到后来，他发现他的腿缺的根本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天使要走了，他是哭着跪下来，然后抱着哈。所以这两种抱法哈是完全的不一样，一样是拥抱，一个是竞争性的，一个是依靠性的。”所以从靠自己要抓神的祝福，到完全靠神来祝福他，这是雅各的一个生命的转变啊。那个地方叫比努伊勒哈，从摔跤到环抱，从快跑到跛脚哈，从挫败到胜利，雅各变成以色列， 你可以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，齁，这个是宾努伊勒对我来讲在他的神学意义最大的是在这里。好，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好吗？上一次我想我讲到32章第5节齁，我们看讲义32章第6节，仆人传回来的消息是哥哥以扫带着壮丁400冲着雅各而来，或许要向雅各展示他的权势，还是盛大的欢迎，我们搞不清楚哈。一个国家的元首去访问一个国家，他们都会摆什么礼炮21响哈，还有什么会请他阅兵啊什么。一个当然是表示礼貌哈，另外一个可能是跟他说，你不要欺负我，你看我有这么多部队哈。到底是哪一个不晓得来啊？雅各解读是比较负面，因为以前敢欺负嘛，糟糕，他的解读是不是正面的，是负面的，所以他就产生了反应是害怕的。所以我讲一讲说，对于心中有亏欠的雅各来看，这种仗势可能是来者不善，所以他心中的反应不是高兴，是害怕。好，那这个马哈念哈，雅各虽然看到耶和华的两群天使军兵在保护他的家族，内心的恐惧害怕还是让他采用自己的聪明，把可能的伤害损失降到最低。他把自己的群畜人口分成两队，借此分散华，当以扫来攻击，或许一队还来得及逃脱。这个是很简单的一种想法了。我知道那个小偷去偷东西，警察来的时候，三个小偷会各跑一条路，不会三个跑同一条路哈。因为各跑一条路，警察如果人数少的话，追一个就跑掉两个。如果大家跑同一条路，阿杜阿赫，这三个一起被抓哈。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哈。我们看一下圣经好了哈。哦，这个就是那个雅各的派的人就跟他说哈。我们到你哥哥以扫那里，他带着400个人迎着你来，雅各就害怕，所以他的解读是负面的，才会产生害怕哦。而且仇还跟他同在的人口跟羊群、牛群、骆驼分成两队，这个两队就是马哈念哦。所以马哈念的两队可以有很多解释，一个解释是上帝的天使一队，雅各在下面一队，天上一队，地上一队，这个两队；另外一个解释是上帝派两队，一队是保护他后面，就是拉班万一后悔再回来打他的话，他可以挡住拉班；一队在前面，万一以扫要打他，他可以，就是前后两队包着这个雅各这一群。另外一个是雅各他想办法把他的人呢分成两队，这样子的话可以分散以扫把全部杀掉的那个可能性减低哦。所以这个两队可以有这样三种不同的诠释了哦。好，我们看讲义32章第9节哦。雅各一面做他所能做的防范，一面向上帝祷告啊，这个就是雅各的祷告哈。好，雅各说：“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亲以撒的神，你曾对我说，回你的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。”好，往下，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诚实，我一点也不配。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，如今我却成了两队，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来杀我，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。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，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好，那当夜这个就是他拿好到这里为止，到12节，这是雅各的祷告。我们也许可以从雅各的祷告学到一些功课哈。好，我们回去第9节看。第一个，雅各的神还是因公爱行哈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？我的主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亲以撒的神。虽然雅各在伯特利曾经跟神说，如果你怎么样的话，我就以你做我的神。可是这一句话还没有完全的，在雅各的生命里面还没有完全实现哈。 所以我不知道问你们哦，如果你们出生在基督教的家庭是比较幸福，还是出生在非基督教的家庭比较幸福？就信仰的角度来讲，其实哦，我觉得出生在基督教家庭的人有一个问题，他是牙兄对白，你知道吗？你生在那方，什么这样，你就会跟着爸爸妈妈，他去庙里头去庙里去教会里头去教会嘛，啊，无你囡仔要安那，小孩子就是跟嘛吼，然后。他会以为他是基督徒，即使他是亚兄对白，这样懂吗？他跟神没有个人的经历，他只是有时候我们把他称作文化基督徒，他有基督徒的习惯，可是他没有基督徒的经历，所以在外面看他很乖，每个礼拜上教堂，因为这是他的习惯，而且他参加参加主日学，他参加那个少年团契，参加诗班做主日学老师，后来被选做执事，后来被选做长老，甚至训练神学院，可是有可能他根本没有信耶稣，他只是照他爸爸妈妈的那一套就是这样做。其实台湾民间信仰我很担心很多是这样，你问他嘛，你要拜神我也不知道啊，你哪里拜？啊，就阮阿公啊，阮妈妈都在拜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把那个传承，好、哦，那基督徒也是一样，不要说民间信仰，很多基督徒就是你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，要小心，你是基督徒吗？还是上帝是你的老爸啊，是恁祖啊，恁公啊，安尼的？如果上帝是你的爸爸的天父，那你没有跟他产生关系，那上帝是你阿公，安在不？所以你祈祷不是，我是听你的爸，我是听你的公，因为你跟上帝没有个人的那个孩子跟爸爸的直接的，你是，我们叫什么 ？second hand， 二手货，就是传过来的嘛。这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的危险呐、啊，自己有可能是掉到，而且最大的危险是自以为是基督徒，所以就不会悔改，这样懂吗？我把这个称作错误的安全感，因为所有基督徒做的动作我都在做了嘛，可是内心的那种，我刚才讲那种承认自己有罪然后悔改要耶稣的恩典，那个都没有，甚至会以为我从小都在教会长大，所以我不是罪人，那耶稣说我只救罪人，所以你是在教会长大的而不知道是罪人的罪人，这样懂吗？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会不会做错？我觉得会，只是他礼拜天就是习惯做这些基督徒的动作而已。这个是，我看到这一句话我的感触了哈。那我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人了。我爸爸是我们家第一代，所以我从小就是在教会啊，去什么参加北维里比赛哦，得等哇，这以为是基督徒，一直到我高二的时候才发现其实自己很坏，所以我高二算是我得救的一个，就是我为什么会这样讲，因为我自己是这样走过来，就是才发现每天每个礼拜都上教堂每天都读圣经的人，其实他的内心是很糟糕，既骄傲又怀恨，可是这个东西人家看不到嘛，这是在我里面的东西嘛？刚才我讲过 inside， 就是你自己已经有 cancer， 但是你不知道，你还以为你是一个标准模范生哦，在学校得模范生，在教会常常拿奖状哦，就觉得自己了不起，都没悔改了。啊，这个是很多欧美教会很多父母很担心哦，就是他的小孩子没有机会悔改。怎么办？那如果从来没有在基督教这样长大的孩子，他的困难就是他没有机会去了解基督教是什么了。他必须要有机会，有朋友或什么给他接触，或者他连有耶稣可以救他都不知道。这个是不是在基督教这样长大的他的困难？还有一旦他知道以后，他就要面临他变成背叛他的家族的信仰的第一个人。哦，他要面临那个挣扎， 如果你在像我们家是我爸爸面临那个困难，我们就没有了。我爸爸把这个所谓鬼咒吼，他扛了嘛，那我们就跟在后面就是没有那个代价呀。所以这个我觉得有不一样的吼。但是我后来想想，没专谈的吼，不是说哪一个就比哪一个好像幸运或者什么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要面对的挑战，应该是这样讲哦。所以他跟神的关系到这里哦，还是这样的关系。虽然是这样的关系，他还可以祷告。我反复的讲哦，一个人还没有把神当作自己的神，就是说一个还没有受洗的人，他可以祷告。雅各这个祷告是他还没有把耶和华当作他的神，还是他的祖父，他的爸爸的上帝。可是他因为他面临人生的困境啊，这种绝境，他不知道要怎样，他就开口跟神祷告。我常常鼓励这些还没有受洗的人说，你先祷告嘛，你不要受洗以后才祷告嘛。啊，上帝会听，上帝会听没有受洗的人的祷告。我反复这样讲哦。有一些基督徒认为说，啊，你信都不信，你祈祷伊那要听吼，哦，这是反过来，就是你先信，你先受洗，然后才祷告。受洗以前祷告没有用，上帝不听。我是觉得我不是这样。上帝会听，上帝会听，不是上帝都照你开的菜单出菜了哈。上帝会听，那上帝有他自有他的判断，他会回应你就是啊。好，然后他就跟神祷告，他的祷告是：我主我父的神哈，你曾对我说，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。所以雅各把上帝跟他讲过的应许抓住，这是很重要哈。你曾对我说，好的祷告就是用神的话来向神祷告。你可以把这个写下来哦。就是，所以为什么要鼓励你们背圣经哦？有的人祷告很容易，就是会把圣经的话，就圣经的话是神对我们说的话。那你曾对我说，就是说，神啊，你不是在圣经讲过这样子吗？我今天跟你要，是凭着你讲过的话跟你要。这个拿到的机会比较高啦，哦，因为我是按他的旨意向他祷告，哦。我们说圣灵教我们祷告，就是，他知道神的心意，所以就教我们按神的心意向神祷告。对我们来讲，比较聪明的是，我们把神的话就背在我的心里，祷告的时候这些话就自然的转，不一定要 verbatim， 不一定要每一个字都这样背，但是你讲那个祷告的内容，就是神，你不是应许我。应许我们，如果我们怎么样，你要怎么样吗？神希望今天你的应许就应验在我现在的处境。我们跟神 claim 他曾经 promise 的东西，哦，说你曾对我说。所以雅各是根据神以前，那这个是他在回去的时候，就是他不是看见他的太太的兄弟好像给他脸色不好看吗？啊，觉得拉班对他好像很命嘛，哦，不好。他想走，可是又不知道是不是要回去。那神就在梦中跟他说：“可以回去了。”他抓着这一句话说：“哎，阿姐，你给我等起。”啊，可是现在我哥哥这样子，神你要负责啊，有一点是这个意思了哈。说：“哎，你要回本地本族啊，我要厚待你啊。”好，接下来他一开始承认他跟神还没有直接的关系，然后他说：“神，你曾经应许我，抓住神的应许啊。”第十节，他说不配得。所以雅各有二十年的经验，他还没有把神当作自己的神，他已经有信仰的实验二十年。因为二十年前他要离开故乡的时候，在伯特利，神有在天梯有跟他应许，对不对？说你不管去哪里，我都会保护你，我会供应你，我会与你同在，而且我会带你回来故乡，你不要担心，你就放心的去吧。所以这一点他二十年来证实神是真的照他所说的供应他保护他。记不记得他的岳父一直想办法要把他卡，要把他抓回来，哦，那然后神就给他聪明，哦，他用了一些什么技巧，哦，结果他是还是 抓到一些财产了，哦，然后神也保护他，没有让拉班啊敢下手害他，哦，所以神的供应陪伴跟保护一直都有。那雅各要跟神祷告，要跟神祷告，要新的恩典保护他脱离这个以扫的追杀的时候，他想起来 其实神从20年前到现在一直都是施恩典给他的。所以当我们碰到困难跟神要东西的时候，一个方法是我们记住神的应许，第二个方法是我们记住神以前曾经对我们的恩典。所以所有的祈求前面可以有感恩在里面，讲上帝我感谢你，虽然现在我碰到这个困难，其实过去很多困难你也帮我过来，所以我们不会只有看到现在，然后这个、这个给我，这个给我，就忘了以前恩典的那个感谢。所以他这里他有记得他以前那个恩典哦，慈爱诚实哦，这个诚实就是信实啦，就是说话算话哦。那这个慈爱，这个就是恩典哦，这个就是你有问题我就给你哈，这个慈爱哈。所以慈爱跟诚实如果弄成一个字，就是希伯来文的 hesed。我想讲，我说这个字就是英文没有办法用一个字来表示哈。hesed 就是里面有一个是 loyal， 就是忠实的，那第二个是慈爱的哈。所以信实慈爱，其实在希伯来文是 one word， 是一个字，可是中文也要英文也要就找不到一个字可以那么广的把这两个 concept 这两个观念哦，就是挤在一起了哈。这个是希伯来人一个特别的地方哦。然后他承认不配，就是说我没有资格，我不是我好，不是我搞哈，不是我做了什么，然后你好像报答我，不是，我根本不配的，因为我这个人实在是自己知道自己不好哦。然后他就回溯他的历史哈，他向神这样祷告，就讲说：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约旦河，如今我成了两队。所以这样的 contrast 很明显哈，他的那个杖还是拿在手里，这是他从他爸爸得到的唯一的遗产，就是这一根杖。因为那时候在逃难，逃得很快，什么都没有拿。他说：我从前过这条河的时候，我只有拿着这一个杖。现在是四个太太，然后11个儿子，骆驼一大堆，神你的恩典。你有没有那个感觉啊？我记得我离开彰化的时候只有2个陪伤，然后一个草球啊，一个网打，然后几件简单的衣服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叫帮主都要叫拖拉骨，哎，那帮主拢拿煤，你看这车要死。每次搬家，所以现在我开始练习把书给人家。每次搬家，我书越来越多，东西越来越多哈。我们都会这样。那最近我在考虑要准备退休哦，所以就在想说，怎么把这些东西再简化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咱老阿囡啊拢离开啊吼，排遐济物件要带啦，吼。一杯多一杯，我不知道呢。这个就是说，如今成了两对哦，应该是恩典，可是有时候恩典变成咒诅啊。我觉得，有只骨啦无力啦吼，排也排未起啊，佫遐尼。嗯，其实人出生的时候是什么都没有嘛，哦，完全靠父母。到我们很老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差不多了。问题是你怎么累积，还有你怎么舍去？我就想起雅各这张图，有没有？你怎么抓？你怎么放？很多人是抓到最后一刻才全部放。聪明的人是还没有到最后一刻，他就慢慢放。他离开世界的时候，已经不需要再处理什么东西了。我觉得这个最聪明。那个 Bill Gates 跟那个巴菲特，他们就是这样的人。他们很会抓，抓一大把。可是他们还没有走以前，还健康的时候，他们就把这个用 trust， 知道吗？信托，完全处理掉。所以他的孩子绝对不会为了要来抓他爸爸重新抓的一大堆东西，在那边争吵或是吵架。我们现在在处理那个医学伦理，就是那个 hospice 的时候，我想其中一个也是一样哦。我们的物质，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人际关系是不是也开始要由繁变简？ 你刚开始出社会的时候只有几个朋友，然后慢慢你的朋友就越来越多，这样讲对吗？不管是工作上面的啦，教会上面的啦，哦，你在各方面的地位越来越多，认识你需要你的人，我现在我的名片好几盒啊，阿妈不在边啊，人家给你一张名片哈，什么都有，所以我们累积的不是只有物质，还有很多。然后当我们生病的时候，你就有很多牵挂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你挂了很多帽子嘛，哈，这个公司怎么办？那个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可以不可以在我们生病以前就把这些都慢慢的放？到走的时候，我发现已经可以很平静的离开这个世界，没有未了的事。所谓未了的事，就是你还抓在身上，可是你已经没有能力照顾了，所以你就死得很不安心啦，说安尼要安那。所以我自己是感触了哈，就是说当神给我们很多恩典，我们感受哪，然后慢慢的我们应该要练习再回去，然后要走的时候就跟来的时候一样，轻轻松松，两手空空哈，带两笔香蕉就回去天堂看天父，这样的话应该是很好，不容易呢。有时候我们会有那种公司无我会倒。别人会跟你讲，不行啊，你一定要再拼到什么时候？拼到倒下去的时候啊，对不对？没有你就垮了啦。这种舍我其谁的这个负责任哦，到要退休的时候，我觉得是一个不健康的。我自己感觉啦，特别是教会的事情哦，更是这样哦。说没有我不行，哪里有这种事情哦？好，可以。有感谢主，我们好好做，那慢慢的可以没有也可以，这是神的事情哈，我们就交给神哈。这个是关于这个两对，好，所以我们说 who possess what 或是 what possess who 哈，拥有你拥有财富还是财富拥有你？你拥有这些关系还是这些关系拥有你？其实我们的价值常常在拥有里面显现出来，不管是你的智慧、你的学位、你银行的存款的后面的零哈，还有这些都是我拥有。可是这些拥有让你失去自由的时候， You are the one who is possessed. You are possessed by your possession. 你被你的拥有所拥有啊，这是另外一种 addiction，另外一种瘾呐、啊，你知道那个年轻的官吗？他什么都好，从小十诫都守了，而且他还感觉到不够，所以他听到耶稣讲很好的道理，他就跑来，应该是什么？快跑，然后一个单脚跪哈，很有礼貌的跟耶稣说：“我要做什么才能得永生？”所以他不是像撒该只是好奇想看耶稣是什么样的人，他是真的要永生的。他的动机比撒该高尚很多，然后耶稣看着就爱他。整本圣经耶稣爱的两个，一个是死掉的拉撒路，一个是这个年轻的官，圣经有写的。所以这个年轻的官耶稣真的喜欢他，所以耶稣就要救他脱离他的 possession， 这样懂吗？这个人什么都好，他就有一点失去自由，就是他的财产很多，所以 he is possessed by his possession。 所以耶稣说，好，我喜欢你，可是你有一个问题，你被这些财产绑住了，你可以脱离这些财产然后再来跟我吗？因为这些财产你不容易跟我。结果圣经说那个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，他是有心要永生，可是他自己放弃永生，他已经到耶稣的面前了，他找对了人，他态度也对，他的问题也对，可是最后他被他的两对所捆绑，这样懂吗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神给我们恩典成为我们的咒诅，让这样讲，我们就抓住神的恩典就忘掉神， 这是以撒的故事给我最大的，因为以撒是上帝给亚伯拉罕最大的恩典，他等到100岁等不到一个孩子，上帝就给他很大的恩典，抓着等到以撒10几岁的时候，上帝说还我，啊，就跟年轻的关我想是一样的意义，上帝给你的你也很宝贵，而且你也很用心的把它栽培了，然后上帝说还我，那亚伯拉罕说好，谢谢你，既然你要我就还你，上帝说我知道你的心够了。所以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当成上帝，这是最大的偶像。上帝的祝福不是罪啊，上帝的祝福是恩典，我们满怀感恩的领受，可是它有可能变成罪，当它在我们的心里面变成是上帝的话我就不听，为了要抓住上帝给我的这个祝福，那这个时候你已经变成拜偶像了，你拜的偶像就是上帝的祝福，所以这个两对是有这样的危险。好，11节，然后他提到他过去的这个经验以后，他就提到他目前他祷告的重点其实是在这里的，他回溯过去神的恩典信实，回溯神的应许以后，然后他说求你11节救我脱离我哥哥，这是他的重点。而且为什么？因为他怕他会杀他，所以他有很清楚的跟神讲出他的害怕。他有没有误判我不知道，但是他觉得是这样，所以他跟神说，哎，我真怕呢，他会杀我，求你救我，而且连我的妻子儿女都杀了。最后你曾说，好，前面我们回去9节，这里说你曾说，所以他的祷告充满神的应许，就是前面也是神的应许做开始，后面也是神的应许做结束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你曾说前面曾说是说我今天要回来面对这个危险，是因为我听你的话我才回来，后面他就讲到这一句话就更厉害，这一句话不是耶和华对雅各说的，其实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的，记得吗？所以雅各已经认为他是他祖父的信仰的继承人传承，上帝是跟亚伯拉罕说，如果你听我的话离开哈兰的话，我就会让你的子孙好像天边的沙海边的星，这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答应的。那雅各认为我就是亚伯拉罕子孙，所以这句话应该在我的后代得到实现，亚伯拉罕那句话才会真的实现。可是如果我哥哥把我杀的话，上帝你跟我祖父的那个应许就落空了，有一点是这个意思哈，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，所以他在意的是后裔的哈，不是财产的哈，就是这一句话要的神的祝福，就是神啊，你要给我，你应许我阿公的那个后裔。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讲的话，你离开世界以前，你有留下几个属灵的后裔？好，有吗？有哪些人是因为你信了耶稣？雅各最后在意的是这个，说神啊，你答应我的祖父，亚伯拉罕说的，给你的后裔。从我们的角度来看，那个后裔就是说，你有带谁信主啊？那个人有在带人信主吗？我们在安德烈小组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追求，就是我们期待我们有机会可以带周围不认识耶稣的人，他们有机会认识耶稣。我们期待我们带的那个人，他有机会会再带他的朋友家人，没有机会认识耶稣的人能够有机会认识耶稣，然后在耶稣里面被耶稣的爱释放，脱离他以前的不好的习惯，得到在耶稣里面的自由。我们期待这样，那这样的话就是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成为我们的祝福。如果用属灵的角度来讲的话，那这也是为什么我把那个创世纪12章成为和平教会的那个意象，就是你要成为万民的祝福。这个祝福就是你会代代相传，你会传很多属灵的后裔。大家休息一下好吗？我们休息15分再开始。